最主要的理由当然是因为一般民众普遍把猫啊、狗啊这些动物视为我们的伴侣动物，所以对他们的同情心比较重。然后这个时间，他们对于大规模的狗只的猎杀会有非常非常强烈的一个反感，所以这个是很容易被理解的。为什么大家会在这个时候集聚起来，然后抗议这个狗肉节？普遍民众的意识还是就是仅仅把猫啊、狗啊、兔子啊等等这些动物视为是他们的朋友，视为他们伙伴。所以，当大家在吃狗或猫的时候，群众的意识就会非常强。但就你讲的，就是其实它们本质上并没有不同。对 PETA 来说，它们其实是一样很有感知、很有感觉，很喜欢，跟家人啊、朋友啊一起在大自然下散步啊，也可以感受到疼痛。所以，我们是希望大家在这个时候反而要想想看，它跟其他的动物有什么差别。这其实是一个物种上的偏见，就是我们把这种物种分为是我们的朋友或是我们的伴侣，但是其他其实跟他们完全一样的物种，我们就觉得它其实是可以被吃的，可以被穿戴的，可以被屠杀的。
那么，如果食用的狗肉是合法养殖的，那是不是还应该去抵制呢？
狗肉的这个来源不合法，还有模糊性，其实也是很多组织啊，然后还有邻近民众大力挞伐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在这个期节的时候，附近很多周围的狗都会莫名其妙的消失，所以大家也对这个不合法性有一个很反对的声音。以动物权益的角度来说，不管狗肉，或是我们说的其他的猪肉、鸡肉、羊肉，任何的动物肉品是不是合法养殖的，或是有一些坊间说我们的养殖方法很人道，屠宰方式很人道，都没有这方面的说法。没，对动物来说，它不会觉得自己是应该要被吃的，合法要被宰的，或者是我可以感觉到疼痛，但是因为合法，所以人们就可以吃我。
在亚洲地区，其实除了中国以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越南呐、韩国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地方，也都有这个吃狗肉的风俗。那么，是不是在当地也有相关的这种抵制的活动呢？
这个是全球性的，只要有一个地方有的话，国际性的组织或是国际性的民众，有爱心的人士都会联合起来抵制。但是这个是在，尤其是现在年轻人，韩国这个现象非常明显，就是从以前的每年可以屠杀到200万左右的狗只，到现在数字一直在下降，然后狗肉店也是越关越少，所以这个趋势看来，就是年轻人他们已经不再相信吃狗可以补身体这个传说了。
曾经啊，因为印度尼西亚残忍的宰杀活牛，而导致澳大利亚禁止向该国出售这个活牛，由此引发了很多的争议。我们在澳大利亚是感受的非常强烈的，特别是动物和人之间的这种关系和动物保护法边界的这种讨论呢，也是特别的多。那么我想请问你的就是，我们是不是有权利去改变别的国家的这种风俗和习惯呢？
我们没有权利去改变其他国家的风俗习惯，也必须要尊重每一个文化的差异性，但是我们有这个义务要挺身而出，为这些受苦的动物做出一些决定。我们没有一个文化，我相信没有一个文化需要用虐待生命或是残暴对待动物来展现自己的文化。我们现在在讲这个狗肉节，它其实就是一个，它不是真的跟文化或者是风俗有关系的一个节庆起来的，它是因为那个时候要鼓励大家去消费跟吃狗肉，所以商人商家才把这个定成一个节日，好像这跟他们的文化有关系，把文化扣上一个虐待动物的名称美名，它其实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大家也会觉得这个文化或这个国家是很落后、很不文明的。
我们针对于目前的这个玉林的荔枝狗肉节，有报道称呢，是当地政府已经做出了妥协，禁止公务员吃狗肉啊，禁止当街的屠宰狗啊。那么呢，在一些比如说招牌上面也遮盖了这样狗的这样的字眼，这些都是玉林官方做出的这个让步了啊。那作为民间自发产生的这个节日，就像你刚才所说的，官方是不是真的能够直接的利用行政权力去禁止它呢？
官方政府当然有这个权益，可以直接的禁止，但是他们对这个议题已经表示了不干涉。 所以最根本的问题，我觉得是从我们大家民众的一个想法观念上开始做最根本的改变。先姑且不论这些狗肉的合法性跟来源性，我们先想想是不是这些动物们跟我们一样可以感受到疼痛和害怕。如果是的话，他们就是应该要享有自由和不被剥削的权益。
如果要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你们所在的这个 PETA 这个组织是不是在推动一种素食运动呢？
对， PETA 就是一个动物权益组织嘛。那我们主要努力的项目就是你刚刚讲的素食，推广素食，这是工业化农场的一方面。然后另外我们还有穿戴方面，比如说皮草啊、皮革啊、羽毛啊等等。再一个就是动物实验，然后动物用在娱乐产业，还有其他就是任何的猫狗宠物动物的剥削。这不仅仅只是提倡动物福利，我们是就是动物权益是更确保他们有享有自由啊，不受剥削跟痛苦的一个权益。
说起动物权益呢，我记得很早以前我在北京看到过一篇报道，那么有人认为这个猪在屠宰的过程当中，由于能够听到自己同类的这个惨叫啊，这个肉质可能也都变得不好了，因为会体内分泌出一些化学的物质。那么呢，他们就采用了一些比较人道的方式，比如说在猪送到屠宰场的时候呢，给他们听音乐，那么洗温水澡，最后呢也不是说直接用刀来屠宰的那么一个方式，而是说用二氧化碳导致他们窒息以后进行屠宰。那你觉得这样的方式是不是能够在缓慢的过程当中得到大家一个认可和推进，而不是一步就达到了你们所理想的大家全世界的人民都吃素这么一个理想的状态？
就刚刚的问题来讲，就是会不会有所谓比较好的养殖方式或是比较人道的屠宰方式，其实要先了解到是我们现在全世界肉品看到的肉品吃到的肉98%都是工业化养殖场所出来的。那它有一个特质，就是工业化养殖场的动物没有被视为生命，他们是物品，在流水线上面被屠宰被养殖。我们 PETA 有很多视频就是关于他们在这个环境下，第一个因为他们要让肉品的价钱下得很低，所以他们必须把空间挤得很满，这样业者就可以有越来越多的商品挤在这个里面。环境不好，所以造成就是身体开始有毒素，或是情绪会有非常压抑跟紧张的状况，所以他们业者就会想出一个必须要做的说法，就是把小猪的牙齿拔掉，把他们的尾巴剪去，所以不会让小猪去攻击其他的猪，或是被其他动物攻击。那这一些手法都是必须要做的，而且没有经过麻醉或是止痛。然后你刚刚说的那个有没有会比较好的方法，有没有比较好的屠宰，这个在市面上我们是还没有看过的。任何我们每一间的调查手段都不好。要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工人我们记录到很多工人对动物残暴，这是有原因的，我们也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的工作环境导致他们的精神也非常压抑，也很辛苦。就是工人他们对动物的残暴案例，就是不是只是仅仅一件两件，它在全球都有发生，那不是他们的错，是因为这个工作环境让他们太压抑太辛苦，每天要面对的就是很污秽的环境，很肮脏的气味，所以他们一定会有情绪上的问题。那你刚刚讲的，如果他的养殖环境好或者屠宰方式好的话，动物会不会，我们会不会比较可以接受呢？对动物来讲任何这种不自然的人工加猪的，其实都怎么样都是很压迫。我可以分享一个我那个时候自己从奶素转变成全素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也会有那个很特别的感觉，就是我只是喝他的奶，我也许没有伤害到他的生命，但是我去过就是欧洲最好的有机农场，那时候在荷兰，他们号称就是全球最高福利的奶牛的标准，但是我看到了以后也是一样，他们的确在地板上是有牧草的，然后每天早上跟下午有放风的时间，就是他们真的可以踏到草坪上，但是他们挤奶的过程呢，也的确几乎每一只牛他们都有乳腺炎，然后他们虽然不是人工受精的，有一只公牛让他们每一只都持续在怀孕，小牛也是一样， 一生下来，隔一天就被带开，因为我刚刚好有幸看到那只很可爱的小牛。我隔天要起床的时候，很想要跟它玩，但是它就不见了，因为它要变成小公牛，所以没有办法在妈妈身边。我要讲的就是怎么样好的环境，怎么样好的动物福利高规格高标准，对动物来说其实都是压抑的。所以我们很鼓励大家多去自己了解，就是这些我们吃进去的食物。不是逼大家一定要马上做出怎么样的选择，或是怎么样的决定，但是我们现在有这个义务，去了解到底自己消费的背后，我们是在支持什么样的产业，支持什么样的行为。